欢迎收听 Bride Product Hunt 产品分享，我是林兰。
我是陈旭。今天这期想聊聊几款让人眼前一亮的工具。有帮你自动约会议、自己上线演示的 AI 销售代理，也有把智能带到光标旁边，让你不用切换应用就能改稿写字的 macOS 应用。
还有合上盖子也能继续跑任务的 MacBook 小工具，瞄准复杂长程编码任务的开源大模型，以及能告诉你实际为 AI 调用多付了多少钱的本地插件。
另外，还有专门面向欧洲用户的记账预算应用，和一套把日程安排、跨日历同步合在一起的工作区工具。带着好奇心，我们开始吧。
今天，苹果用户的应用圈子里冒出了一款叫 Sales Closer than AI 的产品。但它不是又一个写邮件或者批发 LinkedIn 私信的工具，而是把自己定位成所谓主动式销售代理的。它自己能主动约会议，按时上线，还会当场运行产品演示。
按它的官方说法，这套东西会先从那批只是随便问问的人里面预筛出真正的买家，然后帮忙协调日程，再通过电话 Zoom 或者直接在浏览器里接入通话，用所谓的 computer use 去运行实时演示，还号称能用32种语言及时回应异议。通话结束后，他会自己更新 CRM， 安排后续动作，再把真正该接手的人介绍进来。价格方面，起价是每个月$600，上市优惠是前3个月打8折，支持200多种集成。
有一位负责市场推广的人在社区里解释了他想解决的问题。他说，传统销售代表差不多有一半时间都花在转化率很低的主动拓客上，而 LinkedIn 的限制、Gmail 的垃圾邮件过滤，还有越来越低的回复率，让这条渠道越来越难走。
他声称这款产品带来的变化是，不再依赖那些不断受限或者涨价的对外渠道。不管销售代表人数多少，上手周期多长，资格认定和演示质量都能保持一致。完整通话数据会回传到现有的 CRM 里，而且扩大通话量不需要等比的扩大薪酬支出。他当天还在线回应了关于如何跟传统销售招聘定位、怎样接入现有漏斗以及定价之类的问题。
不过这里得提醒一句，以上这些全部来自发布方自己、那位市场推广负责人还有官网的自述，证据里没有任何第三方的测试、独立的用户评价或者能核实的客户结果。像线索转化改善、客户支持成本下降，还有官网列出的那些所谓信任品牌，都属于没有验证的自我宣称，而不是已经验证的事实。
也就是说，他声称的成效听起来很诱人，但我们现在还看不到任何外部证据去印证他真正的价值，恐怕要等真实用户规模化的跑起来才能见分晓。对销售团队来说，眼前最实际的问题可能是$600一个月的起步价，值不值得为了一个自称能替代部分传统销售工作的代理去买单。
接下来这款叫 ATDIN 的 Mac 应用理念更轻巧，主打的是把智能带到光标所在的位置。它想让用户不用离开正在用的应用，直接在光标那里完成改写、口述、提问和解释，省掉那种得另开标签页、交代上下文等结果再复制粘贴的来回折腾。
官方说它是自筹资金、保持独立的， macOS 版今天就能用， Windows 版会说即将推出，现在开放了等待名单，要跑它需要 Apple 芯片，每个新账户送500个启动积分。它主要包含4个功能面，一个是就地改写你选中的文字，一个把语音直接转成光标处的成品文字，一个能回答关于当前屏幕内容的问题，还有一个是把提问变成可以探索的视觉解释。
官方强调它不需要做集成，也不会弹新窗口，任何能输入文字的应用都能用，还特意说没有什么所谓的应用清单。模型层面，你可以用它的积分自带受支持供应商的密钥，也可以跑支持的本地模型。官方称不把你锁死在某个模型上，还能按任务在更大的云端模型和更小更便宜的本地模型之间选。
它支持创建个人或者商务两类档案，给 AI 起名字、选智能、添加上下文和记忆、安装专家，还能规定哪些操作必须先经过你批准。目前公布的专家有2位，一位设计师专家，探索视觉方向并生成候选材料给你审阅，一位会议记录专家， 能抓取多语言讨论，整理纪要，草拟行动项。官方说更多专家即将推出。
商业模式上，官方称可以一次性买断拥有应用，没有经常性费用，租用也是一种选项，还强调只为你真正使用的智能付费。但这里有个关键空白，整个证据里没有给出任何具体的价格或者订阅金额。社区讨论里，有人觉得本地模型自带密钥和这种光标级辅助是很好的搭配，尤其是屏幕问答加上视觉解释，在处理既要当前应用上下文，又要视觉说明的问题时似乎很有用。但也提出了一个核心疑问， Altium 到底是自动推断上下文，还是让用户自己界定 AI 能看哪些东西？到目前为止，官方还没回应这个问题。
所以接下来值得盯的信号包括具体的定价和订阅结构。Windows 什么时候能上？支持哪些本地模型？他打算怎么推断上下文？以及这些功能宣称的实际表现到底怎么样？在价格公布之前，那句只为你用的智能付费，还只能当成一句姿态来听。
最后这款叫 Clamshell 的小工具，目标用户很明确，就是那些合上 MacBook 盖子整理桌面下班的人。它的卖点有两个字，合上盖之后屏幕变暗了，但构建、下载、本地服务器还有编码代理这类任务仍然继续在后台跑。
开发者说，这个需求来自真实痛点，以前一合盖正在跑的任务就中断了，而现有的办法要么只阻止空闲休眠，要么得去改系统级设置，还特别容易忘了关。这款工具用的是菜单栏开关加 Option 键合盖的手势，强调不需要外接显示器，不需要 sudo 权限，还配了低电量自动睡眠的开关，避免把电池耗干。
兼容性方面要注意，官网标明只支持 Apple 芯片的 Mac 笔记本电脑，系统要 macOS 14或更高，而且那个用 Option 键合盖的手势依赖角度传感器，需要 MacBook Air M2 2022或更新，或者14和16英寸 MacBook Pro 2021或更新。定价是一次性$9.9，每条许可对应一台 Mac， 送7天免费试用，而且不要求绑卡，还承诺14天无理由退款。
开发者自己说，发布前经过 setup 检验，已经有过500多人使用，期间只收到一个 bug 报告，而且修复了。不过这些数字是开发者自述，还没有独立验证。社区反馈里也有一位用户提出了很具体的疼点，他真正想要的功能正好是反向触发，也就是在指定进程结束后让 Mac 真正睡过去，而不是一直保持唤醒，一直等到低电量保护才介入。他还问有没有相关路线图。另外有评论把他调侃成付费版的 Capsomnia。
这样一来方向其实很清晰，对于跑长时间任务的人来说，这个工具解决的是合盖不中断，但接下来值得关注的是它能不能更进一步，在任务收尾后主动让机器真正休眠，还有低电量切换跟电源插拔之后它能不能自动重新生效。开发者还提到，如果谁在跑长时间构建、下载、本地服务器或者编码代理，欢迎反馈实际效果。他还专门给 Cloud Code 这类编码代理的过夜运行写了指南。先说说 ZAI 的 GLM 5.3， 厂商把它定位成面向复杂长程编码任务的最新模型，通过大规模后训练扩展，在智能体编码上做到了开源模型里的顶尖水平，还展示了漏洞发现和网络防御方面的涌现能力。有意思的是，社区里有一条讨论把它的来龙去脉讲得很清楚。上个月 GLM 5.2 已经被 Hugging Face 本地部署，用来调查基础设施遭自主智能体入侵的事件，原因是托管式前沿模型在网络安全上有使用限制，而 5.3 和 5.2 用的是完全相同的基础模型， ZAI 只是继续扩展了后训练那一层。
所以它不是从头训练的新模型，而是同一棵树上继续长出来的。给出的自述数据也值得分开看，内部代码基准里 5.3 在高强度模式下击败了 Opus 4.8， 而且输出 token 还不到它的一半，网络安全能力提升更快， CyberGym 拿到 84.5 分，模型已经开始推理完整的利用链。披露台账目前记录了269个开源项目里的1097个严重或高危发现。可用性上，现在能通过 GLM Coding Plan 和 Z-Code 试用，开放权重计划在完成剩余安全评估和加固后大概2周发布。
不过另一位评论者给了个很实在的提醒，输出 token 减半这个说法得放到真实的智能体循环里检验，他自己应用里真正产生成本的 token 来自重试和那些没有结果的工具调用，而基准测试是看不到这些的。他还把模型 ID 放在远程配置里，这样换模型不用重新构建应用，同时留了一个待回答的问题， 5.2 到 5.3 在 API 层面是不是能直接替换，还是说高强度模式得重新设计提示词。
这样梳理下来， GLM 5.3 的定位和初步表现有实质材料支撑，但几个关键观察点还在空中。基准之外的真实调用成本，从 5.2 千亿的代价以及开放权重的时间表能不能兑现，这三个点基本就决定了你想不想现在就把手头的编码智能体切过去。接下来这个工具叫 InfraRock Bench， 它解决的问题可能很多被 AI 账单坑过的人都有共鸣。它是一个本地代理，插在你的应用和 OpenAI、Anthropic、Gemini 或 OpenRouter 的调用之间，逐次捕获 token 用量失败和重试，生成独立的凭证，让你看清自己被收了多少钱，实际又多付了多少。用起来很轻，把现有 SDK 指向本地代理只改两个设置，一个是 API Key， 一个是 Base URL， 然后用一条命令大概一分钟就能启动。 API Key 只在本机用，不经过它的服务器。项目开源一开始的许可是 FSL 1.1 到 Apache 2.0 双重授权，两年后转成 Apache 2.0。 开发者说做这个东西是因为一直为死在半句的 AI 回答付费，却没人说得清钱去哪儿了。
这确实点中了现状的痛点，供应商通常只给总数，不给单次调用的凭证，判定什么算失败的也是收费方自己说了算，详细记录只在他们手里。他声称能捕获的异常包括中途断流仍然被计费，空回复却带着计费的 token，token 数和看得见的输出对不上，重试可能静默翻倍扣费，还有账单上可能漏掉的缓存折扣。
每次运行他会出一份报告，观察到的花费，受账单约束的资金损失、时间损失，还有一个单独的 invoice check exposure。 行，有意思的是这一行不计入资金损失，作者的理由是不想用更响亮的标题换更弱的结论，听起来是刻意追求严谨。定位是验证而不是替代供应商的计费系统，社区用户也认可这是比成本优化更精准的说法。
社区经验也在印证场景，一位用户说超时在供应商那边仍然消耗 token， 账单到了才发现。另一位说自己的 OpenAI 账单被静默重试抬高了，独立凭证能省去痛苦的对账电话。还有人希望能靠他定位问题到底出在失败调用、冗余重试还是正常扩容上。
但也有不少尚未解答的质疑，比如他能不能捕获那种返回200但只被静默破坏的调用。有位用户在 Anthropic 模型上测了40次工具都没标记出值错误，能不能区分真正应当计费的供应商失败和那些合理存在的隐藏 token， 比如 Reasoning、 Refusal、 缓存、To call， 还有没有支持导入历史日志做追溯审计，还是只能从安装之后开始前瞻记录。最关键的一个，拿这种凭证去跟供应商要求退款到底能不能真成功。作者自己也在社区问有没有人 disputed 之后拿到过 credit， 有用户还问他能不能覆盖 Code AI 这类网页登录场景。
最后聊聊 Tavo， 一个面向欧洲的个人财务追踪与预算应用。创始人 Philippe 说做这个是因为不想手动维护电子表格，又不满现有工具不支持欧洲银行或者缺少网页应用。他自称能通过 Open Banking， 也就是 PSD2 标准连接2500多家欧洲银行，自动同步并分类交易，支持预算、净值和支出洞察。
他的市场卖点是欧盟托管 GDPR 原生，强调数据不会跨大西洋传输，核心功能包括按商户识别的自动分类，能学习你修正的分类规则，通过 IBAN 识别避免内部转账被误算成支出，基于近三个月均值的一键预算建议，每日可安全支出金额，月末预测，预算结余滚动到下个月，单笔或整类支出排除， 还有商户访问频次和平均消费的商户情报，以及全局搜索和明暗主题。定价是免费开始，7天免费试用，可随时取消。
不过社区的反馈提出了两个没解决的开放问题，一个是关于 PSD2 的合规机制本身，这类同意授权按规定每90天就会过期，所以有用户质疑零摩擦这个承诺在重新授权的周期里能不能兑现，到底是在后台静默刷新，还是用户每3个月得重新登录一次银行。
另一个质疑更根本，也跟 GDPR 直接相关。官网的法律信息里没有标明公司实体和真实负责人，那 GDPR 合规又怎么成立呢？坦率说，这些都还只是发布方自己的描述和评论者的个人质疑，缺少第三方的验证。所以如果你在考虑用它管自己的账，这两个点，重新授权的真实频次以及背后到底是谁在运营，值得先问清楚，再决定要不要把银行数据交进去。
今天想聊的这款产品叫 Chronoc， 它做的事其实很具体，把日程安排和跨日历同步放进同一个工作区。它会检查你已经连上的 Google 和 Outlook 日历里有哪些空余时间，把这些时段变成可以分享的预订页，同时在工作、个人、项目这几类日历之间同步事件，防止重复预订。客人那边只看到可预约的时间段，而你可以在它的集成视图里看到所有已连接事件，免费就能开始用，不用信用卡。
制造者是东京的一位独立产品工程师，叫 Takahiro Akiuchi， 自称有超过10年的全栈工程师经历，还做过 CTO 和教练。他解释自己做这款产品的原因，是他反复要跨组织协调面试和会议，觉得原生日历功能太有限，而大型调度套件又很难证明价格合理。他最后把问题归纳成一句话，让可用性可信。
有意思的是他的开发方式，他说是从设计之初就纳入日语等多语言支持，而且采用的是他所谓的 AI Native 开发方式，用了 Codex、Cloud Code 这类编码代理来写代码，但产品本身并不是 AI 驱动的。他的理由很明确，日历同步这种又重复又要求正确性的工作，更适合用确定性的规则和可靠的基础设施来处理。
具体能力方面就偏向工程化细节了，预订页可以按会议时长、星期和缓冲时间设置，同步规则支持单向或双向，目标日历可以只显示忙碌来保护隐私，还有个候选时间工具，能把开放时段复制成可直接发送的文本并临时占位，自动创建 Google Meet 和 Zoom 链接， Microsoft Teams 的支持标注为即将推出。在定价上，免费版每月0美元，包含一个可用预定位、可分享预定页、多日历连接、Zoom 与 Slack 集成，以及一条仅忙碌的单向同步规则。 Pro 版按年计费，有效月价大约从每用户6.67美元起，就解锁不限量的预定位和双向同步。
不过社区反馈里有一个很扎实的质疑，一位评论者说，最难的不是重复预定，而是占位事件。当事件从工作日历同步到个人日历时，副本只是一块没有上下文的空白忙碌块，你还是得回到原日历去核对。他评价这种同步解决的是可发现性而不是实用性。然后他追问了一个技术问题，双向同步如何避免循环， A 同步到 B 的忙碌块会不会又被同步回 A， 结果变成一个略有差异的第二条事件。这个问题在可见讨论里没有被明确回答。
而制造者回应时抛出的是一个更开放的问题，是不是每个新工具都应该包含 AI， 又有哪些场景用户其实更想要可预测的软件。他的立场显然是后者，至少对日历同步这种需要正确性和确定性的事情来说，可靠的规则比聪明的模型更值得依赖。
好，今天这一期就到这里了，我们聊到了主动约会意帮你跑演示的 AI 销售代理，一款在光标处就能改写口述答疑的 macOS 应用，让 MacBook 合盖后还能继续跑构建和下载的小工具，还有长程编码上更强的开源大模型。另外，藏在应用和各家大模型接口之间，帮你算清到底多付了多少钱的本地代理，面向欧洲银行和个人记账的预算应用，以及把日程共享与多日历同步合到一块的排程工具，也都在本期里了。想完整体验这些，可以直接去 Product Hunt 看今天的榜单。我们下期见。